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敬拜你，我们从心里发出，我们需要你。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同时也清楚地认识自己，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拯救。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后天星期二晚上，我又要回中国了。这是我今年第三次回中国，这次和以往不同，这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带着宣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很感谢大家赐给我，授予我，接纳我，让我成为一个宣教士。从小我就有这个愿望，没想到经过了70年才终于来到。我太看重这个身份了，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林牧师、林师母，感谢理事会的全体成员，感谢三正华人宣道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给了我这个光荣的称号。请相信我，我绝不会辜负这个神圣的身份。我们的家庭，从我最年老的祖母，一直到最小的我的堂妹，也就是张路加牧师的舅妈，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尊敬宣教士。我们把宣教士看成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也终于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是我回中国将近2个月的时间，这是我最长的一次离开大家，心中很舍不得。我预感到我真正离开大家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以今天我要讲一些语重心长的话，可能有的人听起来不太舒服。既然是语重，当然是重的，但是请你记住，我的心是长的。我想讲的话很多，简单的最精炼的就是认识人，包括认识你自己。神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神的仆人有双重的职责，第一个是传道，传道人嘛，当然第一个是传道，传道就是要把道传给人，要引人进入主的羊圈，使人变成羊。传道人的第二个职责就是卫道，保卫的卫，卫道要守住这个大门，不让披 披着羊皮的狼混进羊圈。我们不能只顾一头，我们仅仅传道而不为道。虽然我们可以热闹一个时期，但最终引狼入室，前功尽弃。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传道的人，既要传道又要卫道，两者并重。今天是一个强调和谐、强调合一、强调包容的社会，强调相爱、彼此相爱接纳的社会。但是我们拒绝和贾师傅相爱，拒绝和豺狼合一，相反的，我们还要激发豺狼的羊皮，免得无知的小羊受到迷惑。这不是彼此论断，是尽忠守望。我最担心的，如果说你问我走了以后最看重的是什么，狼来了。要认识狼，先要认识人，因为狼就是人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要讲认识人，但是我也会提到今天美国教会所面对的巨大的挑战。整本圣经是讲关于神的故事，所以神是主角，这没有问题。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认识神。认识神非常重要，这是神造人的目的，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人生意义的所在。你看耶稣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牧长，我们的最高的这个传道人的领袖。他用一句话来总结认识神，他怎么总结的？讲得太好了。认识神，这就是永生。耶稣把认识神提高到跟永生可以画等号，画等号。但是认识神是不容易的，它比认识自然界难，比认识生物界难，比认识人难。因为认识的对象越复杂，认识的难度就越大。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你现在买一个旧的手机很容易用毁，你现在买一个 iPhone 5，你看看你这么厚一本说明书够你用的了，一个 iPhone 就可以搞你搞得很复杂。我们的神呢、啊、我们的神是最复杂的，所以它的难度是最难的。但是奇怪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一直很奇怪这个现象，最复杂的对象是我们必须认识的，而简单的东西倒并不一定是需要认识的。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必须认识神。你可以不是一个科学家，你不可以不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你只要是人，你必须认识神。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是靠神吃饭，我们不是靠知识吃饭。这就叫什么？圣经告诉我叫义人必因信得生， live by faith。 我们的神是活的存在，所以不能仅仅靠一种死的知识来学习。很多人以为认识神只要读圣经，认识神只要上神学，认识神就要看很多属灵的书籍，参加很多教会的活动，就可以认识神了。是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这些活动，这些学习，不保证你一定认识神。神学院中今天有很多教授，他们的神学知识很丰富，但是他们对神并不认识，或者说他们所认识的神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独一真神。这个世界上认识假神的人很多，他们把假神当真神来拜。今天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实际上他们在拜假神，他还以为自己对真神大发热心。怎么才能真正认识神呢？怎么才能对神，对认识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呢？回答，认识人。认识人非常重要。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讲了两句话，大家能不能记住或者回忆起来？耶稣一开始传道就讲两句话，哪两句话？天国近了，第二句，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已经来到了人间，这当然是关于神的一件大事，这是认识神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你对神的国了解的很少，你说你对神认识看呀也不会很多。所以耶稣传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大家注意到神的国，注意到神的计划，注意到神的心意，神正在行动。但耶稣没有停留在认识神这个问题上，他很快就转到人的问题。人的什么问题？他接着讲的第二句话就是，你们必须悔改。所以认识神和认识人是紧紧的连在一起。今天有很多人所以不认识神，就是因为没有很好认识自己。今天有很多人所以不认识自己，就是因为不认识神。这是我上次在主日学讲的一个神学难题，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句话很难懂，这句话不是矛盾的吗？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你认识神要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要认识神，那不是永远没有一个答案吗？不，这不矛盾，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讲得通俗一点，我们的神学知识主要是实践性的知识，你不去实践，你不去应用，你就只会钻牛角尖。你知道在中古时期有很多这个神学家钻牛角尖，钻到什么程度？他们在讨论一个学术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天使不是很多吗？天使他是很有本事的吗？那么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根针的尖上啊，一根针吧，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有的人说可以站五个，有的人说可以站十个。在一根针上，一个天使，两个天使，三个天使，争论这个问题，这叫什么？这叫牛角尖。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钻牛角尖，我们变成了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只会讲不会做的，法利赛人知识是很丰富的，但是生命很贫乏。他们对神好像很认识，但这种认识对自己没有任何影响。 法利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对自己很不认识，所以耶稣他用最严厉的话来揭露法利赛人，让他们看看他们的本相。马太福音23章27节，耶稣怎么讲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刷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脏满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法利赛人外表穿的非常的讲究，还有很多圣经可能都挂着十字架，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挂着十字架，出口闭口就是背经句，但是你里面是死人骨头，你是一个粉刷的坟墓，你充满了一切的污秽。哎呀，耶稣骂法利赛人用尽了所有最厉害的句子。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认识自己。我很希望你对照一下，你是不是一个法利赛人？你是不是也同样的只是一个粉刷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认识人非常重要，它实际上就是认识神的一部分。我们认识神的过程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先认识神，神给我们启示，然后呢马上就像耶稣传道的时候认识自己，认识人，然后呢再认识神，然后呢再认识自己，然后呢再，这就叫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懂吗？你懂这意思吗？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为什么一直走不上去这个灵命的道路，很简单，你一只脚走，你怎么走？我表演给你看。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第二个脚不跨上去，你当然不行。认识神以后，马上要认识人，认识自己，要悔改，要回应。你不回应，你想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最后呢？最后什么也没有。 认识神太重要了。我今天不算临别箴言，可以算半个临别箴言。我希望你听清楚了，永远不要忘记，认识你自己，看清楚你是什么样一个人。今天我发现有很多人太不认识自己了，明明是头发脏脏的，还要涂脂抹粉，装出一番很漂亮的样子，人家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不行，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你知道人非常难看到自己，人的眼睛是专门看别人的，人专门找别人的问题，你能看到自己吗？哪个人有这个本事能够反过来看我自己，看我这个鼻子下面，看过这个粉刷的坟墓，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充满了一切的污秽。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认识人，人到底什么？我告诉你，人也很难，很复杂的。这个人呢，有两重性，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复合体，是一个复合体。什么复合体？它一方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非常珍贵高尚，值得别人去爱，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出发点。我们基督教讲人道主义，我们为什么讲？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正因为爱神，所以我们必须也必然爱人。我们跟无神论的也讲人道主义，今天这个世界上到处都讲人道主义，我们跟他的人道主义是不同的。他们也讲爱人，他们为什么要爱人？因为你 人是我的同胞，是我的同族，是我的同乡。说白了，因为你和我差不多，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爱。当我和你差得远了，我对你的爱就不同了。你看我这个身份跟你这个，我是这个六级，你是什么级？我是有钱的那个大款，你什么款？人是根据地位、根据财产、根据学问来分别一个人的重要性。仅仅因为他是人，你还爱他吗？但我们爱，只要他是人我们就爱，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因为神爱他。这就是人的复合体里面的第一部分，非常的重要。但是今天不是我讲的重点，这叫人有神的形象。我讲的是另外复合体的另外人，还有另外的一面。这一面就是人犯罪了，人堕落了，人离开了神，人背叛了神。加尔文主义的第一，加尔文主义极端加尔文主义有五点，用一个英文字母 TULIP 来表达。它的第一点就是人全然的堕落，人彻底的败坏， Total depravity。 这一点没问题啊，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加尔文主义，你接受不接受不重要，但是这一点符合圣经的。圣经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读的十七章九节，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是不是你还能够再回忆一下？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哎呀，这个圣经用词啊，这有时候我看着就简直有点，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感觉。能不能谈谈你的心里话？不要伪装啊，不要讲得好听。当你读到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稍微停一停？神啊，是不是还有例外？譬如我，我的心没有坏到这么厉害呢。这句话你接受得了吗？你知道很多时候读圣经啊，很多人说我读经困难啊，难的好像是需要解释啊，难的是我不懂这个原文啊。读圣经最难的是什么？读圣经最难的就是他对人的评价，对你的评价，你接受得了吗？你不是很好吗？我善良，最近还有人跟我讲我善良，我热心，我凭本事吃饭，我凭良心做人。你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你坏到少有点坏就可以了嘛？怎么坏到极处呢？你有没有搞错了？是不是这里面哪个地方印错了？把人一棍子打死，这就是我们用中国大陆的语言啊，把人一棍子打死，这句话像神说的吗？请你回答我，神是这样的吗？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宽容，我们的神非常的善良，这句话像神说的吗？好了，就出来一个自由派。什么叫自由派？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觉得圣经里有很多话类似，有点不太舒服，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观点。自由派的观点非常简单，圣经不是神的话，圣经是人的话，那么他就放心了。这句话明显的是耶利米带着情绪嘛，耶利米嘛给犹太人搞得受不了嘛，一会抓起来，一会放在泥坑里面，一会打他，所以耶利米有情绪，所以他对人说，你们这些人坏到极处，你们很人心很诡诈。这就是自由派。你看自由派神学家，他给 给我们找出了一条出路，对那些有对看了圣经有难受接受不了的人找到了一条出路。圣经不是神的话，所以可以自由的评论。评论什么？评论到作者身上，这个作者有问题。好，耶利米有问题是吧？我们再来看啊，你看看耶稣怎么说的，你要看看耶稣怎么说的嘛。马太福音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那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翻开圣经，你自己可以对照一下，耶稣怎么说？很长一段啊，我来很简单的读一下，你自己领会。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就讲到食物的干净不干净，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我们今天非常注意食物干净啊，我们食物要以 organic 啊，有机啊。食物里面有毒啊，农药毒啊，你知道更毒的什么？是什么？你的内心。你看看耶稣怎么讲的？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等等等等。下面，从人里面出来的，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呐、啊。那才是最毒的啦，那个比毒奶粉还毒啊。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帮毒、骄傲、狂妄。总共多少样？你数过没有？总共多少样？十三样。耶稣很具体的，耶稣不是像耶利米这样讲一个人心坏到极处，耶稣把是你人心里面坏的一项一项给你揭露出来，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你认为耶利米有问题，那现在下面你是不是认为耶稣也有问题？耶稣是不是也有情绪呢？认识人太重要了，认识人是今天教会所面对的重要挑战。我现在跳开一点讲，基督教中有自由派，自由派的存在大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就是对圣经是神的话进行怀疑，就提出圣经是人的话，但是可以参考，人的话当然也可以看了，也可以听了，就像我今天讲的是人话吧。五十多年前出现了新正统派神学，又来一个神学，你看看这个人是厉害啊，人真厉害啊。新正统派神学他们修正自由派，他们觉得自由派的观点太露骨了，所以自由派被王明道牧师给他加一个称号，封他为叫什么派，王明道牧师，他封得非常好，是不信派。你这个自由派名听起来太那个含糊了，我给你证明吧，你就是不信派。你不信派跟我们信派不要混在一起，你不信就干脆说不信。那么来了一个新正统派，你看看这个新正统派更厉害了，新正统派的大权威你知道谁啊？巴特，这个巴特神学家，这个瑞士的神学家，这是你看他的著作这么大这么大，那是洋洋大。你到神学院里，如果你不知道巴特，你这个水平差了啊！大神学家，新正统派的权威，他什么观点呢？他认为圣经里面有神的话，这不很好吗？你说完全不神的话，这不像话吧？有神的话。但是呢也有人的话，你自己去判断，如果你觉得这句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很不合逻辑的话，那就是人的话。你觉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句话非常好，那么这是神的话。新正统派很厉害啊，他说重要的不是事实，哪一个是不要去争论，我们大家不要争论， 我们大家重要的放在什么？不是圣经记载是不是真实，而是圣经给我们的劝导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复活到底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精神活在我心里，精神永在，这不是很好吗？这也是一种复活的概念吗？哎呀，新正统派才厉害了，小心啊，新正统派今天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流行的很啊。在这种挑战下面就产生了，那就是在50年代的时候，福音派。福音派什么意思？福音派就是在今日基督教这本杂志下面号召汇聚起来的一大帮人，就包括我们宣道会，我们都承认我们自己是福音派，我们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圣经100%是神的话，是在绝对的真理面前，人必须以谦卑的态度去学习，去遵行。福音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包括了灵恩派，包括了基要派，在美国可以说福音派具于绝对的优势，所以连总统选举都要向福音派人士表示友好。啊，很多这个总统，现在我们不行了，现在我们这个总统候选人明显的是啊摩门教派了，是摩门教徒了，他无法在这个掩盖，但是我们的奥巴马还是福音派啊，啊你们要支持我啊，我跟你们是一条战线啊。好了，福音派在美国绝对有事，没话说，那么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呢？没有那么简单啊。30多年前福音派的教会中出现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叫什么？对慕道友需要敏感的运动， Seeker Sensitive Movement， 这是在福音派里面出来的，要对慕道友的需要很敏感， Seeker Sensitive， 你听到过吗？可能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我就是的，我曾经非常支持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影响下出现了很多对慕道友友好的教会， Seeker Friendly Church Friendly， 这些教会发展得非常快啊，人数越来越多啊，几乎都成了什么巨型教会，就叫 Mega Church， 一个教会都是几万人的，你看看，等一下我给你看了，你不要放得太快了。那么在教会神学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新科目，你现在上神学院去都会学这门课了，就是教会增长学。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林牧师在这个 MDF 里面学这个教会增长学，我是学教会增长学，教你怎么增长。你要增长到200人吗？现在我们是100人，你要200人吗？告诉你怎么办？300人吗？400人吗？你讲好了，你要多少人，我马上有方法给你。他们用市场经济的模式，这个道理你说完全错嘛？你的教会跟市场的一个公司是有点类似的，是吧？公司怎么增长，教会也怎么增长。哎呀，这些教会太厉害了。你等一下看看这些教会，这些教会你去一下，你心里好感动啊！看看这种巨型教会，这种音乐，这种气派，那比昨天我们晚上的这个华人节叫什么中秋晚会是吧？你看吸引多少人的？今天我们马上人就减少了嘛。今天我们也来一个啊，中秋崇拜，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来向他们取经。福音能够这么快的传开，谁不高兴？问题是听清楚了，慕道友到底需要什么？他们真的需要福音吗？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认识人啊，我们再回到认识人这个问题上。慕道友这个名词是从英文来的，翻译过来的。过去我在中国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慕道友的名词，我是到美国来我才 才慢慢跟他们同化啊。他们讲慕道友，我当然也讲慕道友。现在我们啊，所有的弟兄姐妹慕道友，我们一起来。过去我们在中国不叫慕道友，我们叫什么？不信的朋友。他清楚的，他是不信的。那么他也是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名词对他来说一点没有这个歧视的态度。他是不信的，但你又是我们的朋友，不信的朋友不太好了。那有的人是基督徒了，那当然很难说了，你是信的朋友了。现在就是现在都称为叫慕道友，英文的名字叫 seeker。 seeker 什么意思？就是寻求者，寻求神的人。这个世界有没有寻求神的人呢？保罗在2000年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保罗回答得非常清楚，罗马书3章10节，今天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再来读一遍吧。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寻求神的英文什么？ No one who seeks God。 没有一个寻求，没有一个，或者说简单一点，没有一个 seeker，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哎呀，没有，一共有几个没有啊？6个没有，再加上12节里面实际上也是一个否定的，都是偏离，一同变为。所以8句句子里面是8个否定，8重否定。而且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他用一种文学对称的形式来强调。哎呀，这个强调，你如果真的读圣经很仔细，一看这段经文，你知道这段经文重要的不得了啊。8重否定加上文学对称，那就是告诉我们一句话，什么？ No seekers, no seekers。 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去迎合，我们去封很多人 seeker seeker， 来吧 seeker， 我们还要对你的性需要很敏感。你看看今天我们的美国教会，你看看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挑战，我们那些善良纯洁的羊啊，小心啊，小心那种披着羊皮的狼。今天是我要告别的话，所以我的话很重很重。我要把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揭露出来。亚当犯了罪以后，他寻求什么？不是神在寻找他，他在干什么？他干什么？他躲避神。他有没有 seek？ 没有。圣经给我们说的这么清楚，但是我们却发明了对慕道友需要敏感的传福音的策略。我们要帮助神来完成救灵魂的工作。慕道友喜欢音乐，我们就增加大量的音乐节目。慕道友不喜欢讲道，太长的讲道，所以我们尽量缩短信息的时间。慕道友喜欢的主题是什么？是健康，是长寿，是事业发展，是家庭和睦。我们就总结出一套什么成功神学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不是你有需要吗？ sensitive 吗？对你的需要很敏感吗？这样教会真的发展了吗？哎呀，今天时间实在太少，哎呀，怎么办？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情啊，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我是太熟悉了。你知道基督教青年会，男青年会、女青年会吗？今天你很多小孩子去游泳，可能也到青年会游泳池吧。你知道青年会是什么一个东西吗？20世纪的30年代，一批年轻的学生们，他们为了献身终身传道，为主大量工作，他们摆上了，成立了一个组织，就叫基督教男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当时很有影响， 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侍奉神的组织，但后来渐渐的他们接受了社会福音派的路线。到今天青年会什么？今天的青年会就是一个体育俱乐部。全世界的青年会，包括中国大陆的。什么是社会福音派？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社会福音派就是关心社会大众的疾苦，要提供各种社会的服务，对社会的需要要敏感。所以在南美洲就出现了解放神学，解放一些神父，南美洲因为过去都是天主教，投入革命，自己就成为游击队的领导人，啊，自己就被枪的，啊，上来讲道，我枪就在这里。我参加革命，我以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行动纲领。到了苏联，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解体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困惑，他们不知道社会到底需要什么。好了，时间，但是我的这个内容还没有啊，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我们就先看看这个投影片，你能不能很快往后，嗯，这些都跳过的，嗯，这个以前我在这个主任学都讲过，我们就跳过的。哎，这个都跳过，跳过。对不起了啊，这个都要跳过。好，刚回来，回来，回来。这前，看看罗马书对称的结构，怎么叫对称结构？你看看，这是希腊文特有的一种，没有异人，没有形啊，这两个是对称，你看到吗？没有明白的，一同变为无；没有形就是都是偏离正路，这种叫对称，看到吗？保罗用这样一种文学的这个形式，加上八重八重的否定，来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的心是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下去，好，我们来看看对慕道有需要敏感的这个运动，对慕道有敏感的教会，现在是大量的出现，有的教会就是我也要成为一个这个慕道有这个敏感的教会啊，我们今天可能也在努力要成为慕道有敏感。我们看看啊，看看慕道有敏感的这种 church 啊，你看看这个啊，下面这个都是在那个跟那个演唱会什么这个歌星的啊，这个下面 啊很热闹是吧？看看，再看看，你看看，连这个你不是要扩堂吗？扩堂都有跟那个有关系的，这是传统教会是长的，就像我们这种教会是吧，这个是至圣所，好像是非常神圣的啊，所以长长的一条，他说 95% 的是 passive， 下面就是被动的，这个上面一个人在讲嘛，你是对吧，下面很被，那现在新型的这个教会都是什么，就是多功能的是吧，多功能就是扩过来扩横的拉过，就像我们昨天晚上的那个一样，最重要是什么？舞台扩大，舞台扩大，大家都可以看的。下面这个被动的人也从95%减少到90%了，那就是稍微好一点了，就是下面的人参与了啊，热情了。你看看，就是光这个教堂的形式都渗透了这个神学思想。你以为这个神学思想不重要吗？神学思想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灵魂。你还不知道，你还在那里糊里糊涂，他已经渗透到你那里了。这就是啊，你看看这个啊，灯光啊，哎呀，这个灯光下面这个舞台啊，好多的乐手啊，啊，这个下面这个人呢、啊，这人山人海啊，感到激动啊，效果很好啊。我们有这个释放啊，他们都给我讲了、啊，我们得到释放啊。什么释放？我倒要问问他，你什么释放？你看看吗？多热闹，下去。啊 ，baby food， 啊，我们想做一种 baby food， 是不是啊？这个头好大，但是还是 baby。下去，你看这个就是 Willow Creek Church， 这是最有名的，这就是发明地了，就是发明地的这个教堂多雄伟啊，是吧？就是这个多功能的大型舞台。 上面的都是像这个剧场一样要围绕着它转，我们是要欣赏，我们是要感受，我们是要参与啊！再下去就是这个 church Willow Creek Church Pastor 讲 Seek a sensitive church model produces numbers but not disciples， 懂吗？他自己讲的，我们是增长了，我们增长的都是人数，我们增长的不是门徒。千万小心啊，你们扩堂建堂，我是可能是看不到，你不要扩的最后是人数，你扩的不是门徒。下去，我们是 good news， 我们是一个福音，福音就是什么 good news， 但是这个 good news 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对 bad news 的认识。你不 understand the bad news， 你这个 good news 毫无用处。下去，那这就是人家的话，我把它引用过来英文的。The Greek word translate gospel， 这 gospel 就是 good news。但是这个 good news 不是一般的 good news， 这个 good news 是 only good when you understand the bad news， 懂吗？这句话我们翻成中文，这个好消息是很特别的好消息，只有你当你认识了这个坏消息以后，你才能理解这个好消息。 You see the good news is that Jesus 真正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来救我们。 But embedded within that is a whole host of bad news that we must be willing to admit， 你必须承认的。好，就是这个 bad news， 你看到这个 bad news 吗？正给你一个透视，里面发现一个啊大肿瘤，恶性的 bad news。 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善良的传道人就是给你讲平安喜乐，平安喜乐来啊，永生的意义，永恒的意义，就不讲那个 bad news。 很对不起亲爱的不幸的朋友，我先要告诉你一个 bad news，你有罪。再下去，我们就是这样，像这个我们来个 dressing 给他 ketchup， 给他加点这个，把这个 gospel 变得非常容易被人接受。我们希望能大家来，我们的心当然是善良的，但我下面这句话我不加评论啊，谁知道你善良不是。好，我们下面要看一个短片，就是我们要这个我已经在这个主日学部分弟兄姐妹看过，但是我今天再要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宣这个福音派的几个重量级人物，这真的重量级啊。 R.C. Sproul 就是我们的神学入门的作者，也就是福音派的被称为是这个 Watchdog。 什么叫 Watchdog？ 就是守门人，洛桑的福音派宣言起草人之一，这个就是 Sproul。 还有一个 Albert Moeller 南方浸信会神学院院长，他曾经被推选要担任南方浸信会整个宗派的主席，重量级的啊！这个宗派肯定是重量，因为比我们宣道会的这个我们30万-40万人，他们是1000万-2000万的人，在美国是第一代大宗派，最保守，信仰相对来说最纯正。这个谁啊，这个 Stanley Hughes，他给我讲非常自豪，我们是南方浸信会的啊，这个浸信会就是南，所以这个 Hughes 牧师非常注重宣教，他现在人就在某一个地方，他叫我不要告诉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他们两个人的他们还有一个就是 R.V. Zechariah， 三个人是我们福音派最有名的神学家、思想家、这个牧师领袖，他们对这个慕道友敏感运动的那个评论，从那个影片出来。好，7分钟，对不起，稍微给你。
What are your thoughts about the seeker-sensitive movement, as it is called?
What was that?
The seeker-sensitive movement. Your thoughts?
Oh, it's
it's a very, very bad thing. Very bad. Because it rests on a fundamental error. The assumption is that unbelievers outside the church are desperately seeking for God. Number one. The second fundamental error is that the purpose of corporate worship on Sunday morning is to reach the lost. Now, why are those the two fundamental errors?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Bible makes it absolutely clear that in our natural condition, in our fallen state, no one seeks after God. The only people who seek after God are those who have been already born again. Seeking after God begins with regeneration. We are the seekers. Now, Aquinas ha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n his day when people said, you know, it sure seems to me that my next door neighbor is searching after Christ, but he's not a believer, and yet the Bible says nobody searches. You know, what's with that? And Aquinas said, here, you see people all around you that are searching for peace of mind, for happiness, for relief from guilt, for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to their lives, and you watch them searching desperately for these things, and you say, well,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give them that is Christ. And so you assume then that they're searching for that which only God can give them, the benefits of God. They therefore must be seeking after God. Christ says, no. He said, the problem with fallen man is that we seek for the benefits that only God can give u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we're fleeing as fast and as hard as we can from Him. So the seeker out there is not seeking for God. He's seeking for a hiding place from God. So get that straight. Second of all, worship is to be the corporate gathering together of the people of God for worship. Okay? Now you always assum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tares along with the wheat, and there's going to be unbelievers present in the worship, and you got to be sensitive to that, as Paul indicates to the Corinthians. So you have to, at some point, address the lost in your sermon. But fundamentally, what's going on Sunday morning are the believers gathering on the Lord's Day to attend the study of the sit at the feet of the apostles, to gather for prayer, for worship, adoratio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And what we should be most concerned about in our worship is what is it that pleases God, not what is it that pleases the unbeliever.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 tragedies of our day, I think. And it's going to really cost the church. And it's not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It already has cost the church.
I think that's brilliant, and I agree with every word of it, and that's the very heart of it. I think the language here is a bit dated now. In other words, I don't hear much about the seeker-sensitive church as explicitly as we heard that methodology referred to in the past, but the logic's still there. And here's what I found, just in terms of observing this, and R.C. got to the deep level. Let me get to the level you're likely to see. Here's the logic. It's a pretty seductive logic, which is, if you scratch people where they now itch, they'll be more open to hearing the gospel. And the logic is that if you help them to know how to have a better bank account and more obedient children and greener grass and, you know, well-manicured lawn and whatever else they're trying to help them with, and, you know, you do a sermon series on this, a sermon series on that, you'll earn their trust because you actually met their needs. This is explicit in the methodology. So they'll then trust you when you talk to them about the gospel. Two problems with that. Number one, it doesn't work. And number two, in a lot of these places, they never even get to talking about the gospel. You know, you just come back later, they're still on green grass. You know, and now instead of dealing with preschoolers, it's dealing with teenagers. But it's just, in other words, we actually never get to it. And I'll tell you, just to look phenomenologically at this, look at how many big churches were built on this methodology, and their back door was larger than their front door. And you just don't have a church left.
It's also a strategy of unbelief. In this regard, we're still looking for Joseph's pants. Now, what do I mean by that? And the last sermon that Martin Luther ever preached 2 days before he fell ill and died, he preached on the gospel, and he preached on his concern that despite of the awakening of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ecovering of the light of the gospel, which was now being preached and was available to the people were still addicted to relics. And rather than read the scriptures, they would go to Trier, where they had in their relics the pants of Joseph, or a vial of milk from the breast of Mary. And what he was saying is that what people were looking for was power. And they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power in the pants of Joseph. Now, we don't go around looking for the pants of Joseph now. Now the power is in the program. Whereas what Luther says, then what we've been hearing and what we just heard from your message, is that the power of the Holy Ghost is mediated in and through the Word.
Amen. Amen.
When are we going to believe that? That's what I say, it's a strategy of unbelief. The minister wants to grow his church. The minister wants to see success. And so he's looking for all these programs, all these techniques to get people to come in. But he never goes over the bridge and gets to the Word. If you want a power in your church, be an expository preacher. Preach the Word. That's where the Spirit is. Isn't that God's strategy?
Yes.
And if we believe God's strategy, we're going to preach the
Amen.
Word.
Amen. In season.
I'm preaching now.
It works.
延长了一点时间，但是大家很能够希望能理解我，语重心长。我们的教会必须走在正路上，我们拒绝一切世俗的策略，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最后我讲一个例子，就是郑国牧师他自己的见证。郑国牧师在我们这里曾经成为退休会的讲员，现在他已经会添加了。他说他是1945年听到以后很受感动，觉得这个道很好。46年觉知信主，不是觉就是这个受洗，不讲觉知，受洗，接着就是成为教会的执事，参加理事会。但是他回忆说，其实他没有得救。 他在理事会上经常发表一套妙论，他自己讲的亲口的话，妙论，奇妙的妙，好像是很有吸引力的，教会应该这样做，教会应该那样做。但是他说很可惜的，他自己根本还没有重生，一直到再过一年，他真正重生了，他才感觉到他多么的惭愧。 参与了教会的侍奉，但是他带进去教会的，他带出来的是那种世俗的那种旧的世界上的观念。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确实要很小心，你到底真正的遇见了神没有？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就是我最后最想提醒的，我们绝不能够 让这个神圣的教会被世俗进来，我们跟世界上的观念绝不妥协。这个大门，林牧师一定要守住，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守住。谢谢。